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大家好，我是奶爸尹烨。
大家好，我是奶舅吴斌。
今天把吴斌老师请过来呢，我们是一起来聊一聊在2020年这个疫情年之下，我们大家彼此做的一些我们自己认为一些深刻和有意义的事情，以及畅想一下后疫情时代我们可以携手做的一些未来。
我觉得这次疫情可能对于我个人的一个大的改变就是戴口罩。
哎
啊，我可能以前都不会觉得要戴口罩，然后我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但是我挺想讲一个小的例子，就是戴口罩其实也衍生出来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的一些粉丝群体里面会，因为我每天在微博上我会跟粉丝互动嘛，然后大家就会说我们家小朋友最近喜欢吃鼻屎抠鼻屎，啊，那为什么？那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他就是喜欢这个动作，
对
啊，但是呢，我跟他讲，我说其实我外甥也这样，
啊，
原因是什么？我就去分析，
嗯，
戴口罩会对孩子的这个鼻黏膜各方面的鼻腔的环境其实是有很大影响的。然后这里面可能会进去一些东西，他鼻子就是痒，因为我自己戴口罩的时候戴的久了鼻子也会很痒。
对，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会对孩子的行为造成影响，那家长再去判断说，哎，我们家小朋友怎么老喜欢抠鼻子吃鼻屎，然后呢就会很抵触的情绪。
它是一个双向的影响啊，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所有表面，
嗯，
皆是微生物群落。比如说这个桌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其实这上面布满了细菌，
嗯，
可能还有真菌，也许还有其他的病毒。那么我们说西方人其实很多国家他的公共卫生习惯啊是比较好的，
嗯
啊，我不是说在疫情面前啊，就是在没闹疫情之前他的这个应该说是比较干净的。所以这个过程中呢，他的这个少年有一个疾病会比中国的发病率高，哮喘
、
哮喘恰恰是因为过于干净
啊，
就等于说他并没有建立起可以保护他上呼吸道黏膜这套菌群体系。对于特别小的孩子，他的整个的这个鼻腔黏膜包括他这个菌群体系可能还没有建立完成，
嗯，
这个时候不是要特别干净的空气，而是要稍微脏一点的空气，
对，
打引号的。
对，
我们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是这个意思。
对，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也是一个适应和学习的过程。
对，
你这个就我想到了我们之前在北京的时候追踪的一个小朋友的案例，就特别有意思。这他的爸爸是一个上市公司的 CEO，
嗯，
然后呢小朋友我们去家里面跟小朋友玩的时候，他们出去要吃一顿饭，那爸爸妈妈就会把各种消毒的
都带
一整套带出去，结果当天小朋友和爸爸都那个拉肚子了，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是这个餐厅的
食物中毒
各种各样的问
题。
但其实后来我们再去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可能是对于孩子过于要求干净了，
太干净了。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就是一个对于这种免疫和抵抗的能力没有得到一个适应和锻炼。
对，我稍微科普一下，就比如说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有肠道菌群啊，
嗯，
我们每个人都有，奶舅可能肠道菌群是比较 fit 的，就是说能让你身材保持得很好，
嗯，
那可能我的这个肠道菌群呢已经，我曾经也这么瘦，但是现在就不该慢慢的就胖起来了，因为一个是代谢下降，第二个确实是应酬多加菌群一个失调。
嗯，
我们会发现比如说以吃沙拉为主的民族，因为它是生食的，
嗯，
所以它的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就会好，多样性就会好。我们呢可能更多
的
是吃熟食，
对，
另外加上中国抗生素的这种滥用还是严重的。他说我也不吃抗生素啊，但是你吃的这些猪啊鸡啊，我们很多的
饲料可能也是，
现在主要是农业上面用抗生素用的特别多，所以这就造成你的肠道菌群丰度会下降。
嗯，
换言之，如果说一个人过于干净，也可能他真的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对，
就是因为我和微生物归根结底是一个平衡，是拼的是缓冲能力，而不是说除恶务尽。
嗯，
大家如果能接受这个观点，就应该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会劝大家吃益生菌，也是为了能够恢复到你的不能说是一个健康的肠道，但起码是一个向着正常方向调节的这样的一种肠道菌群的一个状态。
我们聊这么多，我还有一个想要跟尹哥聊的事情，就是我们其实回顾了2020，这真的很艰难的一年，
是
对于我们各自的团队来说也是很艰难，但是其实我们收获也很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团队会去发现了更多跟疫情有关系的对孩子的影响的一些心理发展方面的一些东西。
Okay。
那我相信你们其实也做了很多收获了很多，比如说像火眼实验室这样的一整套的东西。
对，
那这一些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过去式了。
对，
我其实更想要聊的是说，我们基于我们现在已经这一年积累了这些东西，我们畅想一下，其实我们现在2020年如果是疫情元年的话，我们可以对于2021年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期待，或者说对于这个生命科学会有怎么样一个期待呢？
如果上个世纪2020年那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其实是一战结束，在1918年结束，然后爆发了西班牙大流感。
嗯，
其实是一次可以跟今年的这个新冠可以应该说相提并论的一次，已经不是一个 epidemic， 而是 pandemic， 就是世界性的大流行。
嗯，
当时的这种致死人数保守估计也是在数千万人，因为当时全球只有20亿到30亿大概这个人口范围，所以你可以想象死亡人数达到上千万人，所以它的烈度之大，传播之广，这个也很夸张。那说为什么会在那个点上发生，很大程度讲也是因为一战，
嗯，
因为我们把全世界的得流感的人全部在欧洲集结了，然后流感病毒就可能会发生了某一种溶原，几个病毒产生一些新的流感，因为流感病毒的这种变异性，它的基因组更小，比新冠病毒变异的可能性更大，然后就促一个疫情的不断的恢复和平复，然后逐渐带来的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欧洲为主的物理的，
嗯，
特别是现代物理，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四篇相对论，包括相对论的那四篇文章是1905年写出来的，但是到了1920年的时候，普朗克对量子力学，这已经他是1900年就已经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并且逐渐的把这个理论开始推广，所以你看见的就是到了1933年索尔维会议的时候，物理学已经拢聚了全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这些脑子，然后他们一起努力，后来就诞生了包括艾尼亚克，包括阿波罗登月，后面的大规模平行电路啊 PC 啊，再到互联网，然后就到99年人类基因组计划，它其实就奠定了后面整个世纪的一个发展。如果同样把1900年的事情过100年后放到今天来看，我相信2021年对生命科学全世界的这种关注程度，不管是我们的科研，或者是说检测，或者是公共卫生，包括教育，我相信都会拉到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高点上去。
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命科学的人来讲，这其实是一个特别欣慰的事情，因为人类最终是躲不开疫情的，但是我们很欣慰的就是在于这疫情并没有击垮人类，
对，
反而人类学会了应该以如何正确的方式心态和掌握更多的方法更好的应对疫情，或者说学会和微生物谈判，能够找到一条我们作为这个地球上普通的一个物种该如何的去面对这个蓝色星球。其实很多人讲我们拯救地球，其实地球真的不用你拯救，我们人类是在拯救自己。
你像对于我来说的话，2020年是疫情的元年，然后呢大家也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特别大的灾难，但是呢我们挺过来了。我挺想要介绍的一个事情，就是刚才我们两人吃饭的时候我也聊到了，我导师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有做了一个研究，他提出来一个现象叫心理台风眼，就是他会讲去讲说在这个风险事件发生的时候，往往在这个最核心的地区，其实他的人是更平静的，
对，
那周围的人他会更恐惧，
对，
那这个现象其实在后续的很多的大的事件上都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放在了这个疫情来说，那20年其实就是一个大的风暴产生的地方，2020年很多人其实可能正经历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去考虑别的事情，对于他的冲击或者说他心理层面的一些东西还没有显现出来。那2021年我觉得应该是会有更多的心理学的工作者要发挥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契机，而且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心理学的人和生命科学的人结合，
对，
可能需要做一些更基础的研究来让大家更好的去认识到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跟病毒相处，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一些研究的东西可以更好的来服务于其他的人。
台风眼这个形象其实比喻的非常形象啊，我们都知道一个台风它的风力中心其实是没风的，但是围绕着风力中心这个周围的这一圈中间的空档是叫台风眼，然后围着台风眼那一部分它是速度最快的，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风力最大的，
对，
所以这个乃就的意思就是说今年其实我们是在台风的中心，可能今天比如说湖北的人民已经觉得这事都过去了，但是周围的这些国家或者说疫情带来的后疫情时代的影响可能慢慢会显现出来，
没错没错。
从历史上的几个大型的事件来看呢，灾难战争本身是研究心理学群体模型应该说可遇不可求的样本，
对，没错
啊，在二战的时候，当时因为这个纳粹占领了荷兰以后，因为荷兰人不投降，所以对他们进行了物资管制，就产生了所谓的荷兰饥饿之冬，这是在表观遗传学上非常经典的一个概念，包括这个非常多的人其实都是在那个时代出生的。那么一个核心点就是在于他们后来发现同样是怀孕，你是在怀孕的后半段没有饭吃的，和刚怀孕的时候就没有饭吃，他的后代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是因为我们胎儿在不同的条件下它的碱基化程度不同，产生了我们叫表观遗传学的一个内容，这是后来我们到现在为止奠定所有表观遗传学上人类研究的一个最大样本的模型，这个大家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1942-1943年的荷兰饥饿之冬，这是一段。还有一个就是911，在911之后大家发现了一个非常令人这个震惊的事情，就是目睹了911发生的这些孕妇她的后代 产生精神性问题的几率变高了，它只是个胎儿啊，
嗯，
只是他妈妈看见了，但是妈妈看见了就会通过一系列的物质调节到自己的心理，调节到这些孩子的出生以后甚至影响到他下一代的一个心理状态。这是奶舅自己经常会说的一句话，说所有的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都是生理问题，
都是生理问题。我把同样的话讲，所有的意识活动都有它的物质基础。所以本质上讲，我相信量子和生物这两个点上，就是理论物理，量子物理和我们今天的生命科学是势必会走在一起的。这也是这个世纪要追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我们终究知道这个地球是因为量子物理而产生的。怎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生物能归根结底是来自于光合作用，光合作用恰恰是液体利用的光量子，这是所有植物所有藻类自养生物们他们能够，应该说在产生的光，我们地球上生命不管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神造的还是雨生的还是海洋的，是数学上确定的还是物理上偶然的，总之它发生了，它就会利用光量子来制造化学能，化学能就变成了我们后来的生物能，我们才开始有了今天这样对话的基础。我也觉得我们的心理学其归根结底最后一定会在脑科学、神经生物学，包括我们今天所有的心理学手段，大家可能会把过去心理学的经典模型一步一步的用现代的科学分析方法把它，有可能有一天会用数学的方式来进行呈现。那个时候呢，虽然我们还是测不准，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接受我们测不准。